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他得胜复活的主日一同聚在他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不但如此，今天对贵教会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今天我们崇拜会完了以后，有为你传道的这个按牧礼拜，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这正如圣经这个诗篇118篇第24节那边的经文所说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高兴欢喜是喜上加喜。今天对贵教会来讲，的确是一个这个双喜的日子，双喜的日子。神是这样的恩待着他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教会。神也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教会里面全体的弟兄姐妹还有同工们。那么神是这样的爱我们，那么神对这样的教会，对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他有没有什么托付呢？有的，那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3章34节经文，主是这样说的，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请低头，我们再次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召聚我们这群属你的儿女一同涌入神的圣殿，要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主啊，就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不但如此，当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圣工，引导我们每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同蒙主的造就。祷告交托仰望感恩，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所读的马可福音第13章34节这个经文就提到，主人离开本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权柄交给仆人，第二件事情就是分派个人当做的工，第三件事情就是吩咐看门的警醒。请注意，这个是神对主教会的一个托付。而且虽然这个经文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把它描写出来，但是却说到这个托付的三个层面。第一个，把权柄，对不起，把权柄交给仆人。这里所说的仆人，当然不是专门指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神的儿女，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其实都有着双重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同时呢，我们的天父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呢，我们也是他的臣仆。所以我们不但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来爱我们的天父，也因着我们是他仆人的缘故，我们应该向他尽忠。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把权柄交给仆人。经文提到主把权柄交给我们。主把什么权柄交给了我们呢？第一个权柄就是做神儿女的权柄。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2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原来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们，我们怎么样？我们是有做神儿女的权柄，做神儿女的权柄。请注意，这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绝对不是空口说大话，乃是有着实权的，乃是有着实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是在台北的华神。那个时候我们结婚没有多久，然后我们有了小宝宝。当他3岁的时候，有一个晚上，谢谢， 当他三岁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他肚子痛，痛得在床上呢滚来滚去。我们那个时候台北华神的对面呢，就是台北的三军总医院，那个急诊室就在那里。所以在夜里呢，就实在是看他痛得太痛苦了，所以就很想啊，把他赶快送到急诊室去。可是送到急诊室之前啊，我心里就想，哎，我们可以祷告啊，我们先祷告看看，看如果呢还是没有效的话，那就把他送急诊室。所以我们夫妇两个人呢，就按手在这个孩子上面，小宝宝上面，然后呢按手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不痛了，哎，他就不再滚了，他就在床上呢就睡着了。就睡着啊，这个经历啊，在我儿子的身上呢，这个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当他一路长大的过程的里面呢，凡是他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有什么难处，遇到要决定前面什么道路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想到啊，就是来祷告。我记得当他五岁的时候，我们台北的华神那个时候办一次郊游，到那个六福村野生动物园里面去游玩。这一进去以后呢，没有多久，我们就从那个当地就是那个里面呢租了一辆双人座的这个脚踏车。我就想骑着脚踏车呢，带着他游这个野生动物园。这刚刚一上去啊，没有多久，我就骑了，他坐在我后面，可是他的脚还没有摆好，就不知不觉啊就被这个脚踏车呢卷到这个轮子里面去，啊。我不知道我在前面骑，但是后面的一些同工同学们看到了，就跟我讲下来下来。我还不知道什么事，等到我下来的时候才看到他满脚的这个脚后跟那个地方卷进去啊，满脚的鲜血啊！我看了那个光景，真是吓到了。可是我的孩子第一个反应说：“爸爸，爸爸，不要怕，不要怕，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哎，当我为他祷告以后呢，他就不痛了。他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啊，这个血也止住了，然后就跟我一起呢，仍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郊游。是的，在他人生的过程的当中，遇到一些艰难的时候啊，他总是第一个反应就懂得了祷告，感谢主。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有实际的权柄的，做神儿女的权柄。也因着这样的经历，当我啊这个1997-98年初开始进到国内去培训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农村的里面那些家庭教会的当中，因为当时这个医药比较缺乏，所以每一次聚完会以后呢，他们一定会带着我去探访呢，或者是就在那个聚会之后呢，为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有些是身体软弱的啦，甚至脚那个脓发什么长脓疮了等等，带到前面来啊，我们为他按手祷告。就因着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经历以后，我就毫不犹豫地靠着主给我的恩典按手着他们，真的看见神行神迹奇事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我就看到许多的报道说，很多的时候国内的教会他们的增长是借着病得医治、乌鬼被赶出、死人复活。为什么在国内他们会有这些权柄呢？难道是神特别的恩待他们吗？不厚待我们今天的教会吗？事实上就是因为在国内早期的教会，他们懂得运用主所给他们的权柄。但是很多的时候，今天同样的神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们，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拿来运用，不知道拿来运用。当神彰显他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行神迹奇事的时候，那神的同在啊，就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的信心就能够增长，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感谢赞美主。当弟兄姐妹信心增长的时候，教会也跟着神的恩典能够成长，能够。所以今天神把这个权柄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去执行的话，就无法彰显神与教会同在，就无法彰显神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不是徒负虚名，我们乃是能够实际的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很多的时候啊，有人就会说啊，今天好像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好像不再提这个神迹奇事的啊。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所敬拜的主他怎么说。当这个施洗约翰来问主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们看我们的主是怎么回答的。我们的主不是说，你们去告诉他我在登山宝训里面如何教导你们，不，我们的主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主乃是说，你们去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今天当然我们不是高举神迹啊，高举神迹，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的的确确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要借着这些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们所传的道。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不但有着个人的权柄，神也把团体的权柄给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其实神为我们预备了个人的恩典，也预备了团体的恩典。因为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最常提到的就是聚会，聚会。所以我们个人在家里面灵修祷告的时候，神垂听，神借着我们灵修所读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蒙神的恩典，感谢主，这是个人的恩典。但是同时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团体的恩典。每次当你来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可能你个人灵修的时候读的经文呢，你读来读去就是读不懂。但是当你来参加聚会的时候，那天教会里面也不是讲这段的经文，可是就因着我们来教会的缘故，神啊，团体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个人看的经文不明白的，竟然在聚会的里面呢，神在聚会的当中对我们说话。感谢主，不但神把那个个人的恩典给我们，也把团体的恩典给我们。神把个人的权柄给了我们，神也把团体的权柄给我们。神给我们什么团体的权柄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什么意思呢？紧接着第十九节、第二十节，我们的主就给了我们解释：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就是指到神不但把个人的权柄赐给了我们，也把教会的权柄赐给了我们。借着祷告，教会可以在这个地上掌权。借着祷告，教会可以在地上掌权。让我再举一下我儿子的一些经历来做一个说明。我记得1987年我们家就来到了美国，然后在纽约的中华海外宣道会里面服事。那一年第二年呢，教会举行这个夏令会，因为我是初加入这个教会，所以比较之前的一个牧者，所以呢，他们就指定我留在教会留守教会。然后呢，这个四五百人呢就去参加了这个夏令会。在这个夏令会的里面第一天大概是第二天下午呢我在教会里面这个值班。那么从上面来的这个营地来的一位同工，他告诉我说因为这个主日呢要举行圣餐礼拜，带去的杯呀、这个杯饼跟杯呢不够，所以他再回到教会里面来拿这些东西，然后把一些其他的东西也搬上他的车子。最后呢，他就对我说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到去参加夏令会啊？”我说：“我必须留守教会。”这位同工就对我说：“没有关系的，教会没有都去了夏令会的，没有人的，所以你就跟着我去吧。”于是他说他车子还有空位，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一起到了这个营地。从教会到营地需要开车三个多小时，所以到了营地的时候呢，天已经暗了。我这一下车啊，很多人就围过来，然后呢，有人紧紧抱着我，然后对着我说：“没事了，没事了。”我心里面想，什么叫做没事了呢？原来这个下午的时候，下午大概 5点多钟的时候，那么这个营地啊，这个要吃晚饭了，所以呢，就游泳池呢就要关门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孩子，因为他这个一开始可以开放游泳的时候，他就下去了。到了5点多钟啊，才要上来，可能因为体力不太够了。然后再加上他上来以后，不晓得有哪一位跟他就推了他一把，他又跌到这个游泳池里面去。这一跌下去呢，就没有上来。所以等到要大家说要离开游泳池的时候，有一个人上岸的时候呢，就踢到下面呢，有一个东西，他一看是一个人，就把一拉上来，是我的孩子。那个时候脸色已经乌青了，就是脸色都发青。然后他一看啊，马上呢就叫了当场这个有一个菲律宾来的一个护士，马上就跑过来为他做人工呼吸。然后当场呢有一位比较年轻的牧，那时候是比较年轻的牧师啊，郝继华牧师呢，他是在我们当中，他就带着在场的200多位年轻人呢，就跪在游泳池的旁边呢，为他祷告。到这个人工呼吸急救啊，到了15分钟的时候呢，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护士说，根据他过去的经验，若是15分钟还是没有反应的话，那大概就比较没有什么希望。可是他说他心里面一直有个声音对他说，你继续做，所以他没有放弃，还是继续做。做了大约半个小时，我的儿子就哇一声哭了起来，然后呢嘴里面吐了很多很多的污水。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救护车的声音响起来，因为从外面到这个营地里面啊有一段距离，半个小时的车程呢才开到，然后就把他送到医院。所以他们马上又开车带我到医院去，我就看到我的儿子一点事都没有了。后来我就问他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他说，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抓救我，然后呢，然后下面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的里面。是的，200多个年轻人跪在游泳池的旁边，神把那个团体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啊能够借着教会在地上掌权。我们都知道今天撒旦在地上无恶不作啊，不但攻击教会，攻击教会的领袖，攻击教会的弟兄姐妹，攻击教会每一件事情，都看见撒旦魔鬼啊这个破坏的痕迹。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借着团体的权柄来胜过撒旦。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常常忽略使用这样的权柄。为什么呢？这我们可以从教会的祷告会的里面参加的人数是那样的少可以看得出来。神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们的教会，但是教会却不去执掌，以至于教会不知不觉落到一些 很可悲的光景的里面。撒旦魔鬼在教会里面就肆无忌惮地在那里作恶。求主恩待。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个人祷告跟教会的祷告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还要特别把我们这些人从家里面从公司里面找来在教会里面祷告？如果岂不是如果教会定下说啊，礼拜三的晚上8点钟呢，个人在各自的家里面啊分别的祷告，岂不是更省事吗？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彼得跟约翰要一起在圣殿里面祷告呢？难道他们不明白在家里面祷告也可以吗？家里面岂不是更安静吗？因为他们知道同心合一在主的圣殿里面祷告的一个重要性。结果呢，我们就看见先有神迹，然后有5000人信了耶稣。感谢赞美主，神不但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个人，也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教会。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这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求主恩待，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但聚会，在教会里面也记得 在聚会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因为神借着祷告，借着教会的祷告在地上掌权。好，这是第一方，第一个主的托付。第二个主的托付，分派个人当做的工。神不但把权柄给了我们，同时也分派个人当做的工。个人是指的谁啊？个人就是指的教会里面每一位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所以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除非你不是基督徒，若你是神的儿女，若你是一位基督徒，请注意，主有工作 分派给我们。如果主分派给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却不去做的话，那会怎么样呢？圣经里面有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懂得今天我们在主的教会的里面，神是有分派我们个人当做的工。这个神分派我们什么工作呢？其实有两种工作。一种工作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这段的经文我们很熟悉，有些人是1000恩赐，有些人是2000恩赐，有些人是5000恩赐。这个什么？这段经文是讲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神的儿女，在我们的身上至少有一个恩赐，每一个人至少有个，而恩赐在教会里面唯一的用途就是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所以神把恩赐给我们，为了就是服侍他，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中国这个有北大荒之称的佳木斯那个北大荒那个地方啊，那个这个白天呢就在当地的那个跟那些同工们分享神的话语，然后晚上呢这些当地的同工就带着我们去不同的教会，去不同的教会去看看他们实际聚会的情况。我记得有一个礼拜三，就是其中一个礼拜三的晚上，他们特别带着我们去到一个很小的教会里面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在那个祷告会里面，我看去啊，这个地板是水泥的，这个泥土的地板，这个屋子很小，然后这个在就是进到里面去的时候暗暗的，那个灯光非常的暗。可是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先有一位姊妹啊带着他们，带着这些弟兄姐妹在那里唱诗。我留意那位姊妹，带领唱诗的姊妹，字正腔圆，弹一首好琴。她一面弹琴，一面一句歌词一句歌词的带着这些弟兄姐妹在那里唱，然后呢，然后再正式的唱，然后再不断的这样子轮流的唱啊。那个晚上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她琴弹得好，而且呢字正腔圆，而且非常有耐心的带着这些老弟兄老姊妹们在那个地方唱自己的诗歌。等到聚会结束了以后，我走到他的面前，我就问他说，请问姊妹您是？他就告诉我他是当地一个高中里面的音乐老师。我心里面满了感恩，在这样一个边界的一个小村庄的里面，神为这样一个小教会里面都预备有这样一个能够弹琴能够教唱的姊妹在那里。神真是恩待他的教会。是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为了就是要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我问他说，你在学校里面教音乐比较轻松呢，还是在教会里面带这些老弟兄姊妹唱诗比较容易呢？他说当然是在学校里面教音乐课是比较轻松，但是呢他喜欢在教会里面带着这些老弟兄老姊妹们唱诗。因为他说白天在那里教课呢，那只不过是一个糊口的工具，但是晚上带着这些老弟兄老姊妹唱诗啊，他知道是服侍，是服侍恩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哎呀，讲着讲着，我跟他一同欢喜快乐，掉下感恩的眼泪，掉下感恩的眼泪。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说，哎呀，我哪里有恩赐啊？ 我拿有的，有的，在你的身上一定有恩赐的。我记得这个看过一个报道，十九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穆迪，穆迪他初初信了耶稣以后，不久神的呼召也临到了他，于是呢，他就进到圣经学院里面去接受装备。在圣经学院毕业了以后呢，就来到教会里面服事。教会一看啊，穆迪呢虽然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可是他是圣经学院毕业的，总要安排他讲道吧。所以就特别有一个主日呢，就安排穆迪呢啊站讲台讲道。可是他道还没有讲完呢，教会的执事已经走到他的讲台的前面，对着他说：“穆迪先生啊，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不一定要讲道。”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在教会里面呢啊讲道，于是就安排他呢到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里面去教孩子们。可是他才教了啊两三个主日，于是教会的执事又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并不一定要教导这些孩子，因为他教导孩子的时候，他的文法有错误，他的言语粗俗，所以这些家长们担心他会把孩子给教坏了，所以呢，他就被剥夺了，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这个教这个儿童主日学。”可是穆迪心中有一团火啊，一直要把它讲出来。可是教会不让他站主日讲台，也不让他教主日学，所以每到了主日的时候，他就看着窗外，啊，他就看着窗外呢，有好多好多的野孩子在教会外面玩耍呢，就是不进到教会里面来。他说，既然教会里面的主日学他不能够教，那就去外面找孩子吧。于是他就去外面找这些孩子们，然后呢跟他们讲圣经故事。讲着讲着，这些孩子们这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聚过来的越来越多，于是连教会里面的主日学班呢、啊、都跟着跑到外面去听他讲圣经故事。教会的同工一看，马上就到他面前说：“哎呀，你为什么教主日学，不在教会里面教呢？进来。”于是就把他重新带回教会里面来教主日学。这个孩子们很喜欢听他讲这个圣经故事，然后这个孩子们越聚越多，于是整个教室坐满了人，于是就把小教室换成大教室，可是大教室连窗台都坐满了人。于是这个教会的同工就来对这些孩子们说：“哎，你们当中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可以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啊，不需要留在这个地方。”“不，我们不去教会的主日崇拜。”“为什么不去？”“因为教会的主日崇拜呢，穆迪不能够讲道，但是他可以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讲圣经故事。”教会没有办法，又重新把这个穆迪呢请回到教会大堂去主日崇拜，在主日崇拜里面讲道。穆迪他有口疾的毛病，穆迪他言语粗俗，穆迪他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向神求恩赐，他操练神给他的恩赐，他越操练还真是那个恩赐呢越明显，以至于成为十九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带领上百万人信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一定有恩赐，求主恩待，让我们知道神已经把恩赐给了我们，并且他有分派我们个人当做的工。请记得，不然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只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求主恩待。不但如此，不但分派恩赐给我们，神还把救恩给我们。所以刚刚讲的是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的经文，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19章12到23节，那个地方说有一位贵族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这段经文是讲到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蒙的恩，所蒙的救恩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所得着的银子的数目是一样的，都是一锭银子，老小无欺，每一个人都是一锭银子。 所以我们蒙受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要好好的运用这个救恩，让别人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同得福音的好处。但是有可能的，有可能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对我们说你这恶仆，我们会说主啊，不，我不是恶仆，我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在教会里面做那个。但是我们的主说，不，你不去传福音，你蒙了救恩以后，你竟然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你所蒙的救恩，你这恶仆，哎呀，真是叫我们情何以堪。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但是就是不去传福音。于是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两手空空见主的面。你会说，不啊，主啊，我没有两手空空的啊，至少我还有我一个啊，我这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主说，不，这一个不能够算在你的账上，因为你这一个你蒙恩德，就是别人把福音传给了你，所以你蒙恩德就是算在别人的账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可能啊，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的话，我们真的是两手空空见主面，以至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对我们说你这恶仆，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救恩是白白来得来的，但是我们主说我们蒙了救恩以后，请记得我们一定要去做生意，这是属灵方面的，为主得人如鱼。我们要去把人，我们蒙了救恩以后，我们当尽我们的本分，要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与人分享，善用神给我们的救恩来回报神的大爱，来回报神的大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仔细的默默的思想一下，当我们蒙了救恩以后，我们有没有去传过福音呢？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我们有没有去传过福音？有，你说，哎呀，主啊，我太忙了，家庭忙，工作忙，生活忙。好，你太忙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好，那我们主继续问啊，我们有没有为宣教事工在那里祷告？因为代祷也是有份于宣教的工作。今天教会支持这样的一个宣教机构，支持那样的一位宣教士，请记得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可能不能够亲身去到福音的前线，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再其次，好，我们可能就说，哎呀，连祷告我们都没有。但是再其次，我们的主说，如果我们能够用奉献来支持福音的工作，那当然最好是自己去。但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没有祷告，那至少我们要为福音的工作来奉献，来奉献，又在经济上来帮助他们。虽然对我们来讲这是其次，这是次好的，但是却也能够讨神的喜悦。求主恩待，让我们懂得来蒙了神的恩典以后，要懂得来跟周围的人分享这个救恩。我们的主为了鼓励我们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啊，所以呢，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就借着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呢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对我们说呢？我们有没有找过在我们的肢体上，在我们的身体上有哪一个肢体是没有功能的呢？如果有的话，那个肢体 那部分的肢体一定是死的，或者那个肢体呢是身体的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不是做死的肢体，我们不是做死的肢体，我们应当在教会里面找出神给我的托付，来参与教会的事工，来参与教会的施工。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法国的巴黎被德军的飞机啊轰炸的这个很厉害，连许多的教会也受到破损。其中有一间教会经过被这个德军的飞机炸来炸去呢，已经被夷为平地。所以当战争结束了以后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回来一看，自己原来那个富丽堂皇的教会呢， 竟然啊成为这个废墟，所以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教会的同工就说：“这样好了，我们重新啊，大家彼首定足的重新在这个教会的原址上重新来建造主的教会。”所以教会全体弟兄姐妹同心合一起来建造，每一个人一砖一瓦的从平地上重新建起这个比原来更富丽堂皇、更辉煌的一间教会。所以当他们盖好了以后，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欢喜快乐，于是就觉得需要邀请巴黎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欢欢喜喜的向神献上感恩。所以他们就举行了一个感恩礼拜。在这个感恩的礼拜的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来看，哎呀，教会虽然被炸毁了，可是现在盖起来呢比原来更加辉煌。哇，大家都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当他们在举行感恩礼拜的时候，弟兄姐妹对一件事情感到怀疑。哎，为什么在教会礼拜堂这个讲台的右前方放了一个玻璃柜？远远的望去呢，就是这个玻璃柜里面放了一个耶稣的像，可是这个耶稣的像呢，这个手也被这个战火给炸毁了，脚也被给炸，只剩下一个躯体跟头呢放在这个玻璃柜的里面。大家心里面就说，教会整修的这么漂亮，为什么也不把这个耶稣的像也给修复好呢？于是他们不明白。等到这个感恩礼拜结束了以后，教会的同工就正式宣布，现在开放整个教会，让所有的来宾们能够来观赏、来参观一下这个教会。大家就赶忙走到台前排队来看看那个玻璃柜的里面。等到他们走到跟前来看的时候，恍然大悟，因为在那个玻璃柜那个耶稣的像的胸前啊，挂了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写了一句话：你们就是我的手，你们就是我的脚。是的，我们就是基督教会身体的手，就是基督教会身体的脚，让我们同心合一起来奋勇做这善功。求主恩待，求主恩待。不但如此，神还吩咐看门的要谨守，又吩咐看门的要警醒。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旧约里面的会幕或者神的殿呢，需要有一个看门的人。历代志上9:24那里说，东南西北四方都有守门的。这四个门呢，四个门领呢，都是利未人，各有要紧的职任，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讲到马可福音第13:34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历代志上9:24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在其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项和第二项啊，第一项和第二项是讲到教会，讲到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然后第三项就讲到教会里面的这个领袖，教会的传道，教会的牧者，教会的同工啊，教会的同工等等。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吩咐看门的要警醒，看门的要警醒。首先是哪些方面？第一个要看这个殿门。神的殿是圣洁的地方，需要有人来看守，不要让外邦人或者还没有受割礼的人私自进入。根据传说啊，他们每一天晚上有看门的总管呢，要在他们当中来巡查的。如果看到有一个看门的在那里睡觉，不尽责任的话，那个人就会被鞭打。不但如此呢，还会把他的衣服呢拿去烧了，让他赤身露体。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启示录16:15的时候，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看门的就是指着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者、教会的传道、教会的同工，要看门，要看守这个圣殿的里面的仓库，也要给人开门。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看门的要警醒，不让那个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员。这不是说不欢迎新来的朋友来教会聚会，乃是盼望教会的同工能够注意到每一位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都要清楚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如果他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本分，要带领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也就是说，当这个人来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他有没有重生得救。当要吸收他做会员的时候，他必须要亲身重生得救，才能够成为教会的会员。这样讲，我们或许会说，哎呀，教会不是要讲爱人吗？凡是来到教会的人我们都欢喜。是的，我们欢迎每一个人进到我们的教会，和我们一同得着这福音的好处。但是当要受他成为会员，成为会友的时候，请记得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让他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他还没有清楚办好这个救恩的手续，可是我们却把他当成办好救恩手续一样，直到有一天他见主面的时候，他不能够进到主那边去的时候，他心里会想，哎呀，为什么当年我去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人居然没有为我，哎，就是清楚的办好这个救恩的手续呢？所以求主恩待，求主恩待，让我们清楚的让每一位进到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当他成为会友的时候，他必须要清楚重生得救，清楚重生得救。不但要警醒的看门，而且要开什么？要开这个仓库。看门的人同时要看守这个圣殿里面的仓库，也就是说看守教会里面的经济。无论是教会的收入或者是教会的支出，都要圣洁，都要分别为圣，因为教会是圣洁的，不是任何人的钱都可以收的。凡不信的金钱，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委婉地拒绝它，因为箴言十五章第八节里面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又说，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收奉献的时候，或者是鼓励弟兄姐妹奉献的时候，我们会多或少会加一句说，啊，请清楚重生得救的人才请你参加这个奉献，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请你暂时先不要参加。这就是为了什么样？为了要让我们的收入，教会的收入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不是哎呀，就是教会需要钱，所以呢不管他是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一概收下来。求主怜悯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很多的时候我们恶人想到恶人的时候，就是那些杀人放火，那些无恶不作的人是恶人。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清楚的一个定义，什么是恶人？诗篇第九篇第十七篇第十七节来说，恶人呢就是忘记神的人。恶人就是忘记，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恶人不是杀人放火才是恶人，恶人不是欺骗才是恶人，恶人是什么？忘记神的人。请问每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谢饭祷告？每一次我们家里面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的旨意？每一次我们个人前途的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求问？如果我们每一次都忘记，请记得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恶人就是忘记神的人。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圣经定义里面那个恶人啊！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不但要看这个殿门，不但要看这个仓库，而且要开殿门，要给信徒和牧人开门，这个有很重要的意义啊！我们都记得老底的家的教会曾经闯过祸，他们把主给赶出去了，让主站在门外，不给主开门。但我们的主是蛮有忍耐的， 虽然老底嘉教会的人不开门，但是我们主仍然不走，继续站在门外，他继续不断的叩门，对他们说，你们开门啊，让我进来，叫我可以和你们一同坐席。但是老底嘉教会看门的人呢，仍然不给他开门。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雅歌旧约雅歌五章六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的忍耐是无限的，但却不是无底的。圣经的经文是说，雅歌五章六节说，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经文就是这个女子就是指的教会，起初不肯开门，等到她的良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走了，教会才打开门，但是再也找不到主耶稣了，再也找不到主耶稣。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是的，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的主不断地在教会门外叩门，但今天普世许多的教会，他们把门关得紧，不让耶稣进来，于是在教会里面开会啊，开会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就是用自己的头脑来决定教会的事工，但是却不让主进到教会的里面，让主掌王权居首位来决定教会的事工。我记得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教我们教牧学的神保罗牧师，他就这样对我们说，他说他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开这个执事会，开来开去就对了一件事情呢，谈来谈去就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哎呀，他就警觉到，哎呀，我们都在用我们的头脑决定事情，他就马上对执事说，不行，我们停止讨论，我们一起跪下来，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这个事情，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做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决定这个事情，求主怜悯，让我们懂得开这个殿门，让主进到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掌王权居首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第三章讲到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如果今天你去参加游览的旅游的时候，你去到那个地方连一间教会都找不到，难道主当年没有在他们当中门外叩门吗？我们的主一定在那个门外不断的叩门，但是叩来叩去就是没有人为主开门，我们的主只好离开了。所以今天再去小亚细亚找那七间教会的时候，一间都没有了，一间都找不到了。啊，求主怜悯，不但要开殿门，不但要看这个仓库，不但要开这个殿门，而且怎么样？而且要主同在，要主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无论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应该遵守那个，那就是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哦，求主恩待我们，感谢赞美主。我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贵教会，那个时候在贵教会聚会的主日崇拜只有五六十个人，今天经过了十年，神在各位的当中真是彰显他的全能。在这十年当中，我几乎每一年都来到贵教会过， 在其中我每一次都看见啊，教会的同工是那样的和谐，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那样的彼此相爱，我就看见主与这个教会同在。当年这个十年前只有五六十个人，但是今天神不但给了各位新堂，给了各位人，这个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今天主日聚会都能够超过200多人，而且主也把同工把牧者加在贵教会，这是看见因着贵教会这个大家同心合意，大家彼此相爱，神就与这个教会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教会蒸蒸日上，蒸蒸日上。今天在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当我们再次欢聚在主面前的时候，求主恩待，从今以后我们更加愿意同心合意在主的面前，求主与这个教会同在。凡是能够让 主与我们教会同在的事情，不管多么的艰难，我们都排除一切的困难，都要去实行。但是如果有哪些事情不讨神喜悦，以至于不能够让神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要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尽我们所能的把它排除掉，好让我们教会名副其实的蒙主的恩典，是一个有主同在的教会。也因着有主与贵教会同在的缘故，深深的相信在过未来的年日里面，神要恩上加恩，让我们教会更上一层楼。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当我们一同匍匐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满心欢喜满心快乐，因为主你在我们的教会已经行了大事。你真是看见啊，一间教会如这间教会是如何蒙了你的恩典。你不但是把弟兄姐妹加给教会，你不但是把这个新堂赐给我们，你也把同工把牧者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真是看见你的恩典何其的长阔高深，每当我们仔细的数算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也是满心感恩。但是在感恩的当中，求主恩待，让我们继续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能够履行啊，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履行你给我们的托付，给教会的托付，好让我们能够运用主你给我们的权柄啊，在这个地上能够掌权，让你也能够在地上呢，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投入侍奉的当中，并且每一个人都能够啊，以福音为己任，能够领人归主，和我们同得这福音好处。不但如此，也继续恩待我们教会的同工领袖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兴旺福音。主啊，巴不得你的教会一天比一天更加蒙你的恩典，一天比一天更加讨你的喜悦。愿主的名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交托感恩仰望，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
感谢神，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啊一到六节。我相信我们题目，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啊。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这个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一同存着敬畏的心啊，来诵读神的话啊。我不晓得这个字，这个大家看得出吗？这个还是我。OK。好，我们一同用啊敬畏感恩的心，一同来诵读神的话。来，我们一起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叫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请坐。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借着基督的舍命流血涂抹了我们的罪，也借着我们因信称义将那永不朽坏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因为我们本是罪人，我们本是尘土，但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神为乐。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主你自己， 求主圣灵带领今天的正道的信息，赐给我们一个安静受教的心，好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有需要安慰的，主你亲自安慰；若是有需要提醒的，求主圣灵做那奇妙的工作，做改变生命的工作，让教会按照你的心意在这个城市成为一个金灯台，让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1-6节，题目我是道，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呢，这个是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的第6个宣告，我是。那么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还有上个主日我们分享的是我是复活和生命。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的重点呢，我们是放在第14章的第6节，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3章以后呢，这个耶稣呢他不再对外公开来讲话了。那13章以后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我们看到耶稣的侍奉的这个重点他都是对内了，特别是对门徒。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呢，那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呢，他已经不是以用天来计算了，乃是用这个时间，这个用这个小时来计算了。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呢，他记得哪些事情呢？约翰福音第13章呢，是记载了这个耶稣呢为门徒洗脚。那洗完脚以后呢，他就是预言他自己要被卖当然这个名字没有讲出来，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是谁。那么然后呢还有预言呢，这个彼得呢，你有三次不认主的这个情况会发生那么门徒听了这个耶稣所讲的呢，他们心里面就开始忧愁了。所以说这个耶稣呢对他们说这个你们呢在14章的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说明这个我们的主虽然是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但是呢他仍然是心里面关心的属于他的人，他仍然是关心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人，他用自己的话呢来安慰人。那么按理说，如果说是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他的焦点是应该放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我们看到他现在的焦点他仍然是放在他的跟随他的门徒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他最关心的是跟随他的人他知道门徒心里面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事情，他了解这个门徒他的胆怯最了解门徒的胆怯的就是主耶稣。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恐惧的时候，出现危机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找的是耶稣，我们要的是主的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粮，而不是世界的学说不是去领受那一套一套这个自我暗示的那一套东西。今天其实我们要晓得今天很多教会当中除了圣经以外，他还增加了许多的东西要你去学习。我们可以发觉人还是非常乐意去愿意接受这些东西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套东西它是不会讲罪的，那一套东西是讲我是个受害者所以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流行。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知道神是我们真正的安慰者，人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说唯有神叫他生长的。我们知道保罗在侍奉的时候他也常常有恐惧和战惊的时候，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三节，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保罗他是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的？他唯一做的办法，他就是与主更多的亲近，主呢就安慰他， 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弟兄姐妹，保罗没有去寻找世界上的学说去得到安慰，他没有去领受那些所谓的心灵的这个医治心灵的暗示。保罗的焦点他始终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保罗所信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保罗所信的主他是安慰的主。弟兄姐妹，这个难道还不够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寻找？这个安慰的基础是什么？就是第一节经文，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十四章的第二节，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两节经文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个耶稣在为信靠他的人呢，是要预备地方了，所以呢，他要离开，为信靠他的人呢，准备天上的房屋。让我们在以后在永恒里面呢，有这个地方在居住，那么这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两节经文其实是有一个当时的犹太社会订婚的一个语境的。有一个订婚的语境的，那么这个语境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当主耶稣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犹太人是听得懂的，犹太人是明白的，但是明白并不一定表示他相信，那因为犹太人这个娶亲的时候呢，他有这样一个程序在这当中的，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主耶稣把自己好像是比喻成这个与未婚这个妻子订婚的一个男子，因为犹太人这个订婚呢，是当他父母呢把所有的这个人介绍完以后呢，就确定这个婚事。那两个人就算订婚了，那么于是呢，他们这个两个新人呢，就是交换这个戒指。那么男子要做的什么呢？男方要做的什么呢？男方就要为这对夫妻呢，是要建造房屋的。那么男方呢，大概是要有花一年时间，这个来建造的房屋，不仅仅是要准备房屋，还要准备这个自己今后这个结婚的宴席都要他准备的。那房子盖好了。酒水也预备好了，那么他就可以去迎接这个新娘了。因为这个房子没有这个新娘啊，这个没有房子给新娘，它是一件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当父亲看到这个房子差不多的时候呢，父亲呢会告诉这个孩子，他说现在就可以结婚了，因为房子已经准备好了，酒水也安排好了，就可以把儿媳呢带过来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呢是常常把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呢，是用这个婚姻来比喻的。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启示录也有类似的经文，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那么这里的这个主耶稣呢，他的意思就是告诉门徒，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他不是告诉这个门徒这个房子有多大，他是告诉他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他一定会回来，我一定会回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是作为一个准新娘，那么当时的门徒呢，他是明白主耶稣所表达的意思，因为新郎呢必定要回来的。所以这些门徒呢，他们是明白主耶稣的意思的，但是我们刚才讲过了，但是明白未必一定是相信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真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个除了约翰我们讲过，其他都逃了，人也不见了。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个又看到这个多马呢，在那里在问耶稣了。多马呢其实是一个多疑的一个门徒。这个约翰福音当中他的表现我们也知道，虽然不多，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多疑的。他一定要问一个打破砂锅要问到底的。就在第五节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耶稣呢，从十三章啊讲到，从十三章讲到的，他要被人卖掉啊，被人出卖啊。这个彼得呢，你有三次不认主啊。这个，那么还有这里面讲到这个要准备房屋啊，你还没有搞清楚，耶稣基督他是需要死啊，他要耶稣明说啊，你明说。那么怎么知道这条路呢？他其实提了两个问题，其实一个问题啊，怎么知道这路呢？主耶稣在这种光景之下呢，那借着多马的问题呢，他在那里宣告了，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这里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注意，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做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啊，他的每一个道路、真理和生命呢，这个之前每一个字，他都有一个冠词、定冠词来表达的。那意思就是，我们也讲过啊，这是一个唯一的啊，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这是没有第二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围绕这个十四章的第六节呢，我们要分享这个以下几点信息。那么第一点呢，是耶稣是通往神的道路；第二个呢，是耶稣是唯一从神而来的真理；第三个呢，是耶稣唯一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生命。那我们先来分享这个第一点啊，这个耶稣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啊。当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三个词啊，它是一体性的，它有一个整体性的。这个三者之间呢，它有非常严密的这样一个逻辑的内在关系。它的次序呢，它的顺序不能颠倒和混乱的。啊，这个诗篇的第一篇呢，它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啊，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安排啊，诗篇这个第一篇给我们解释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回应这个经文啊。我不晓得这个经文大家看到吗？这个因为六节经文，我只是想放在一张这个 PPT 上面啊。这个诗篇的第一篇呢，第六节，他说啊，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么道路灭亡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一般来说，这个灭亡呢啊，应该是人的生命啊，但是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道路却必灭亡啊，因为错谬的道路呢，是决定了人生和死的命运，生和死的这样一个结局。而对这个走上道路的人呢，他是要非常小心。你现在此时此刻在哪一条道上？啊，它的本身你在哪一条道上，也就是意味着你的生命有一个结果。所以人走什么道路，对神啊，从神来看是关乎生和死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啊，是关于生死的关系，是有极大的一个关系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当中第一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啊，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些经文他都使用了一个否定的一个用法，啊，从一个消极的一个角度来对人呢提出一个警醒。但是呢，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怎么样，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一个道理，要人走义路啊。那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他是从反面讲到了这个道路。那么这样的人呢，是与基督的生命呢是没有任何生命的关系的，他们都是有了一个相同的一个归属感。那恶人的计谋呢，就是好像一些基督徒啊，他愿意被错谬的这个观念所影响。罪人的道路呢，罪人的道路，他是因为听信这个错谬的这个教训呢，开始了一个有害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实践。那么这样的人呢，最终会发觉，他其实是坐在亵慢人的一个座位上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他讲过，他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罪人离我去吧。”而这里的经文他是用反面的例子来教导人要走怎么样，要走义路。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的。”那么第二个呢，讲到真理。 这个当中的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么这节经文呢，是强调这个要强调对神的话语怎么样，要忠心啊，要专心啊，你用心专心以后呢，有一个结局，那么有一个应许在这当中。那么这个应许呢，是一个福分，是什么福分呢？是在第三节讲到生命的福分，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么第四节他说恶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恶人并不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并没有亡。在这个新约，他是指义人是指的谁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人，因信称义蒙恩的罪人。这个恶人在新约，他往往指的是一个不信的人。我们上次也分享过，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五章29节，行善的人呢复活得生，作恶的人呢复活定罪。那么作恶的人呢就是指的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人。那复活以后呢，他要被定罪，就是硫磺与火湖的这个地方就是第二次的死亡。所以说耶稣呢在这里宣告，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虽然这三样这三样这个从语法的这个层面来看，它是平行的意思这都一样的，这平行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次序它是不能颠倒的。那换句话说，你的道路是错了，最后直接影响到你的什么生命的一个结局的。走错道路是要付代价的世界上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世界上的人认为这个一个人如果这个道走的道路不正确的话这个会影响你这个这辈子在这个地上的成功失败等等也有人说这个男怕入错行，这个一生好像就毁了。那也有的说女怕怎么样，那么嫁错郎了这个一嫁错人的话呢，这婚姻也够呛了那么但是这里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不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这个道路当中呢，生命呢就没有了，他的结局就是灭亡的因为这个第六节当中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当主耶稣这个在说我就是那条道路的时候呢，他强调的他就是本人，他本人就是通往天父的这样一个道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宗教呢，它不是通往天父的道路的这个仪式呢这个礼仪它也不是通往这个天父的一个道路的，行善也不是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是通往天父的那条道路的。当他说这条道路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道路的时候，他就是在宣称他是唯一真正的那条救赎之路的。那么这个道路其实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破碎了自己，他在十字架上就说了，他说成了，他就意味着怎么样我们这些人所有世人所有的罪呢都归在他的头上了我们也记得在马太福音当中讲到这个圣殿的幔子它裂开了，那么从此呢没有这个幔子在这当中，我们直接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面前，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了。弟兄姐妹，旧约这个以色列人从来是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的，只有大祭司为以色列民赎罪的时候呢，他有机会才来到这个至圣所。不过呢，他来到至圣所之前，他要有一个他要洁净自己的，那否则的话，他也可能因为他自己的罪呢，他死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的因为罪人他是不能和神见面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宝血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是我们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罪所有的罪他都涂抹了，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希伯来书10:19，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是走在一条老路上面的。啊，这条老路被称啊被神是咒诅的这条道路，这是条必死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是行在一个又新又活的一个道路当中了。耶稣他是没有罪的，啊，他这个被挂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这个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啊，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啊，是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啊，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啊，我们因着他，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那圣经告诉我们，神只有给我们这样一个中保，啊，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中保呢，与神和好。他，我们借着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路，对不对？但是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要进什么呀？要进那条窄路，啊。就是这条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很多。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那么圣经当中有太多的，除了这里有太多的经文都是一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啊，我不晓得大家看得出吗？啊，这个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到二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那我特地把这个道路啊，这个英文呢、啊，这个也是用红字来表示出来。其实这个括号里面的这个路啊，也是我自己加上去的。那个和合本的这个，它就是这道啊。那么这是这个。当时这个扫罗去抓这个基督徒这样一段经文，那么在早期初代教会的时候呢，他讲到道路这件事情呢，他就是在讲耶稣，他就指的是耶稣啊，他是在讲的他就是在讲耶稣，就是在讲这个通往天国的这条道路。那当时信耶稣的人也可以说是他们在道路上啊，他们在道路上。他们在通往天堂的一个道路上当中，啊，我们再来看啊。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学房，天天啊辩论。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反对道路和反对这个基督信仰呢，它是同义词，啊，我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啊。我把这个英文也打出来，你要看这个的 way， 它是用大写的，它是代表了一个人哦，啊，那可能平时我们啊没有这个注意在读英文的圣经，它这个是指人哦。那我们中文读的时候，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是啊，其他的意思，其实它是在指的是耶稣啊。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都拉。以拉都二人往这个马其顿，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时因这道起的扰乱啊不小，这个因着这个道也是因着耶稣啊，因着这个道路啊，其实它的原本的意思就是因着这个道路。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道路和这个耶稣其实一个意思啊。还有24章14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啊，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记载的。那么在这些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被称为道路，啊，耶稣被称为道路，信徒呢，他一次一次被称为怎么样，在道路上的人，啊，你当时是信耶稣的话，那也就是被称为在这个道路上的人。那我们这些这个经文我们都看了一遍，我们自己有什么领受？我们是不是可以问我们一下自己，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这个道路上当中？我们是不是在道路当中？我不是说你是不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啊，我是在问我们是不是真正跨出这个信仰的一步啊，我们是不是真正这个跨入到这个窄门当中了，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委身来侍奉主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人只要在这条道路当中啊，神怎么样和要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因为它最后是和生命是有关系的。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得生命的，啊，除非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一生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条通往天父的一个道路当中。所以说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初代教会，他把道路是称为是耶稣的，是认为是耶稣的这件事情。好，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是耶稣是来自神唯一的真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它有很多的真理，你认为这个是真理，他认为那个是真理，他是这个说这个条条道路都通罗马，都是真理。那么有些人认为是孔子、儒家，他们也讲得很好，对不对？确实是讲得不错啊，但是呢，他不能带我们到父神那里去，因为他的道理当中没有救恩。啊，佛教也讲得不错啊，但是呢，你仔细去读他们的一些东西的话，你会知道他们的道理当中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得救的一个东西，没有的。那伊斯兰教更不用说了。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这个真理它是唯一的，是没有第二个的，它是有唯一性的。那么，怎么不动了？我们要知道这个经文的当中呢，这个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啊，那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那么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圣经是谁写的？圣经是神写的，对不对？是神自己写的，是圣灵感动40多位作者，用不同的一个，这个用不同的作者呢，他使用了1500多年，1500-1600年，神叫他们写出关于基督的这样一个信息的。那基督到底是谁呢？我们看这节经文，他说这个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这个道呢，它这个原文当中是 logos 的，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了。这个 logos 它这个道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意思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路的意思又不一样了啊。这个道它是指的是信息，是话语啊，也是指的是耶稣的啊。是什么样的信息？是什么样的话语啊？是救恩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话语。那么基督也是道啊，那 logos 是这个也是神。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就是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他是有真理的。那么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呢，是要将真理带到这个地上，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唯一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真理的。并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当耶稣升天以后怎么样，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去了。我们还要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18到37节经文，是比拉多讲了一段话啊。比拉多这个对耶稣说，他是在审问耶稣。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啊，也为此来到世间，特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了。”弟兄姐妹，比拉多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他这个人呢，是站在真理的面前，他却在问真理是什么。他确实不知道真理，因为他认为自己我现在是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一个角度来跟你说话，你是个罪人，我是一个审判者，但他却不知道，他有一天他要面对主耶稣永远的审判的，主耶稣要用真理来审判他的，到底谁审判谁？比拉多是没有办法看清楚的，他认为我是个审判官，你是个罪人，我来审判你的，但他不知道，今后是耶稣要用真理来审判他的。他不明白真理，他也不相信真理， 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是要明白真理，相信真理，并且要行出真理的。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圣经的话就是真理，那就是在讲基督。旧约我们都知道，它是在预表这个基督的，是预言基督的。当这个新约告诉我们，当这个新约圣经我们打开以后呢，它是告诉我们基督的本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道成了肉身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的。所以说新约和旧约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它都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新约和这个旧约它一直在这个来讲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来救我们的。我们不少弟兄姐妹都读过这个出埃及记的。我知道这个礼拜一好像我们是也有个这个云上这个查经的，他们这个刚刚查完这个出埃及记。当我们真的是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他出埃及记的每一节经文它都是指向怎么样，是基督的。里面怎么造会幕，它都是指向基督的。所以整本圣经它是非常统一的，它都在讲基督。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真理，所传讲的就是基督的一个救恩的。有人说不对，有人说不对，这个新约新旧约传讲的这个约不一样，新约讲的新约，旧约讲的这个旧约，是两个不同的约，那新约是讲的这个新耶稣得永生啊，对不对？那么旧约呢是讲行律法啊，但是呢，罗马书告诉我们怎么说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的总结就是怎么样，基督。这个，并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旧约当中，神是如何来与亚伯拉罕来立约的。这个是创世纪第十七章四到六节的经文。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弟兄姐妹，这里面在讲什么东西啊？这里面多国在讲什么？就在讲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归向这个君王耶稣基督的。这个君王就是指耶稣基督，当然他当时是没有讲出来啊。这是当时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是主前216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么这个约呢，与新约是完全一致的啊。这个旧约新约是完全一致的，都在讲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干什么？他是来拯救万民的，不仅仅是来救以色列人，他是来拯救万民的。所以说这里面在旧约的时候被称为是多国，是包括这个多国当中是包括外邦人的，包括今天的你和我的。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将救恩赐给一部分的，好像是犹太人，他是要赐给万民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亚伯拉罕的旧约从来没有被改变过，到了新约主耶稣升天以前，他给出了什么呀？给我们一个大使命的。所以说整本圣经他都在讲耶稣基督，在讲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新约和旧约其实就是一个约神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话是安定在天，他是永不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我们刚才讲过，在主耶稣降生之前，主前的216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照理他不可能是因着耶稣基督得救恩的，对不对？你这个2100，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了，你2100主前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2160年，你不可能得救恩的。但是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呢？加拉太书3章8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们再说一遍，这是神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的，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什么福音啊？我们要问，其实就没有什么复杂的事情，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我们在思想这个福音不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后才有的事情吗？对不对？那耶稣被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成了以后，这个幔子裂开了，哎，我们开始信耶稣得永生了，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吗？但是其实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不是的，不是这个时间点，不是这个时间点在传福音的。福音神老早在传了，神在这个创世之前的2160年左右的时间他就在传了，啊，神自己是一个宣教士，神自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神就在这个旧约就开始传福音了，啊，加拉太书3:8他说早已给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这个白纸黑字写在你和我的圣经当中的，是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的。那什么时候传的？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是要成为这个多国万国之父的时候，神将福音传给了亚伯拉罕。今天我们在这个读经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来思想，有多少人会强调神老早在创啊这个旧约的时候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了，神是第一个这个要传福音的人呢？我们都在把这个焦点放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定出啊，这个定了以后我们开始传福音。所以说我们知道传福音这件事情是神心里面是很大的一个负担的，他还没有在耶稣这个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开始传福音了，神已经在那个年代给亚伯拉罕传福音了，所以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才有信心去献以撒，对不对？希伯来书11:17，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认为这个反正有死里复活的嘛，福音就是讲死里复活的信息嘛，所以说他敢把这个他的儿子献上。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是信耶稣的，亚伯拉罕其实就是基督徒啊，其实就是基督徒。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是弟兄和姐妹的关系。那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在天上问他了，这个我们可以称他为这个亚伯拉罕是弟兄的，甚至我们可以问他很多问题的，对不对？啊，神是如何传福音给你的？你是不是给我跟我分享一下，对不对？因为圣经他只写了这件事，没有写具体情况，啊，你当初这个如何称你的太太为这个妹子的，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有很多问题问他的，啊，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一家人，是弟兄和姐妹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在面对这位爱我们的主，因为他就是真理嘛，对不对？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基督就是真理的。当我们在侍奉当中，啊，这个遇见挑战的时候，啊，遇见难题的时候，耶稣呢，他必定用自己的话来带领我们的，来鼓励我们，来安利安慰我们的，要带领我们活出基督的一个生命的。我们刚刚开始的这个14:1，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他用的原文是三个动词，不要忧愁啊，这个你们信神也信我，他是指用的是个命令语态，你们必须要去做的，你们必须要做的啊。主耶稣要我们务必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一件事情啊，他就是不是就不是的那一位，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啊，弟兄姐妹。但事实上我们是一群有神的人，我们是一同来同奔天路的事，我们是一同在神家里面是当兵的，在路上的时候，在这条这个通往这个父神家里面的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彼此要互相提醒，我们中间有基督在我们中间的，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主的道路，我们应该是用爱心彼此说诚实的话，我们人前人后我们不一口两舌，我们在教会内外都要一致，我们如果说是有这个关怀跟恩赐的，感谢主你可以在教会当中使用，在神家使用，有教导恩赐我们也感谢神，有做事严谨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主，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在一起，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彼此建造，我们彼此认罪悔改， 在真道上合一，一同来侍奉他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我在讲这个认罪悔改的时候非常不高兴，但是弟兄姐妹，我要非常认真的告诉你，认罪悔改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去读一读保罗就知道，保罗的书信就知道了，他到最后的时候称为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弟兄姐妹啊 John MacArthur， 我不知道你们对他认识不认识，这是位非常被神所重用的啊，这个撰写过这个两卷这个英文版本的这个注解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教会当中如果不讲罪，不讲跟从耶稣基督十字架，他说剩下来的你们还要听什么信息？剩下来还有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一件事情。认罪悔改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做的功课。好，我们来再来看这个第三点。耶稣是唯一从神而来的生命。耶稣是唯一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说，这个可见听道啊，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当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人呢就有重生而来的这样一个生命了。那么这个生命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样？也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仅仅是在旧约啊，这个借着因信称义，将福音呢是传给了亚伯拉罕，神也将福音传给了摩西的。是摩西也得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救恩的。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各位，什么是受基督的什么是基督受的凌辱？摩西和基督的凌辱有什么关系？基督的凌辱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所忍受的一个苦难。摩西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基督受的一个凌辱的？摩西是要比耶稣降生早1500年前的这样一个人了，他怎么知道这个耶稣他要这个受的凌辱呢？他怎么知道耶稣会受害呢？那我们知道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神告诉他的。神告诉他的，神不仅仅是在新约强调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得这个美好的这样一个救恩，那更是在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就这个来实行这个因信称义了，使相信的人怎么样都算为义，都能够得救了，得基督的一个生命了。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啊，在登山宝啊这个登山变相当中，它有这样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7章1到3节，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弟兄姐妹，摩西不是在旧约死掉了吗？是不是啊？摩西不是在1500年前已经死了吗？而且生命记告诉我们他活了多少岁啊？他的肉身活了多少岁啊？他活了120岁，对不对？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他哀哭了30天，啊，他确实是死了，他真的死了，他肉身是死了，但是为什么1500年以后，这福音书当中又出现了摩西了呢？摩西因为什么没有死呢？对不对？你要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要问出来，读了这个经文，只有一个原因，摩西相信耶稣基督，他没有死。因为因信称义的原因，这个摩西根本没有死。所以说摩西死了没有？答案非常清楚，摩西的肉身是死了，但是因信称义，摩西仍然活在那里。 摩西在神面前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活在永生主的面前，并且啊，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并且还要怎么样？他在参与天上的一个侍奉啊，弟兄姐妹，这个因为路加福音当中也有这一段啊，路加福音这一段呢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呢，他们在商讨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是感谢主，是耶稣去世的那件事情。那换句话说，摩西不仅仅是没有死，摩西怎么样？他还在参与，在讨论，在天上的侍奉啊！啊，不要搞错，他仍然在侍奉啊，他仍然在讨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摆上这件事情呢、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看到，当一个人信主了以后呢，他真的死不了的，啊，他是死不了的。一个在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侍奉，然后我们要看到，在天上怎么样，他也在侍奉啊。在这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五节，他是告诉我们，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弟兄姐妹，摩西当时是神是这样评价他的，他是怎么样？是在神家尽忠了，他是忠心来侍奉神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一个神的仆人在地上怎么样？是摆上忠心的侍奉，在天上怎么样？他也在那里侍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如果我们身体还可以的话，我们多多的在教会当中，在主的家，在神的家，为主多多的摆上侍奉。这个是要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所看到的。因为我们如果长期不参与侍奉的话，有一天我们回到了天上，我们可能侍奉不了了。因为我们习惯于坐在那里听到，我们习惯于坐在那里了，我们习惯于这个看看听听也很好啊。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长此以往习惯于这样了，有一天到天上怎么办？你就不习惯侍奉了，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今天身体是软弱，我们的身体在每天在朽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灵里面是一天比一天怎么样更加刚强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说是有这种思想啊，这个我就这样了，对不对啊？反正我这个身体也不怎么好。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选择现在最时髦的一个字叫躺平，如果我们选择躺平的话，我担心我们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大家都在侍奉你仍然在躺平。那到天上以后有一天怎么办呢？仍然在那里坐冷板凳吗？所以圣经它是在讲基督，它从头至尾一直在讲基督这件事情，讲这个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它讲的这个真理，它是不会改变的真理，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的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生命，除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灵性的一个生命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会背的啊，都会知道的。神爱世人，对不对？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怎么样，赐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啊？叫一切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弟兄姐妹，相信基督和基督里面的生命。相信基督和基督里面的生命，它是不可分割的，是连接在一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得永生。后面还跟了一句话，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神的震怒就是说，表示说神的一个咒诅藏在那些不信人的一个不信主的一个人的身上。如果这句话我们是用这个原文的词态去看的话这个应该是有，对不起，这个也有英文的啊。我们这个用这个词态去看的话，相信圣子人他是用现在时来表示的啊，就有永生。那换句话说，你只要口里承认，你现在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话，你就得的永生了，你就是得的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一刻了你也进入这条道路当中了，圣灵也会将真理来赐给你了，你也得了这个永生的生命了。我们也会像哪一个人呢？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像摩西一样这个复活领到我们 啊，并且能够在天上能够参与侍奉了。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应许啊！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他的慈爱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将这段经文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借着主耶稣与门徒之间的对话，再次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一生走在主耶稣的道路当中，让我们真的是明白真理、持守真理、行出真理，让我们真的是不与世界妥协，在真道当中扎根，生命向上结果。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让谦卑、让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基督的名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